尊敬的各位领导，尊敬的各位家长，尊敬的各位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我想利用这个时间，把我们学习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的一些经验体会，给我们的各位朋友们做一个汇报。我今天汇报的主题是八荣八耻与家庭教育，主要想介绍如何在家庭教育中落实贯彻八荣八耻这一荣耻观。
教育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教育应该从哪里开始呢？我们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了解到，家庭教育呢是教育的根本，学校教育呢是家庭教育的延长，而社会教育呢是家庭教育的扩展。所以最重要的是从家庭教育开始啊，来教育我们的孩子。今天呢，我想先呢从家长以身作则的重要性来谈一谈家庭教育里面如何教育孩子的。我们也谈到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孩子呢三岁看八十，七岁看终身。我们往往以为孩子的未来是由小学中学大学的教育呢来决定的，其实孩子的未来啊，他是在他上学之前已经基本定型了。所以家庭教育可以说决定了孩子的未来。那么我们经常也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在家庭教育里面如何对孩子进行教育。我们老师啊经常举一个例子来测试呢我们听课的一些家长们。这个测试的方法呢叫做第一筷子菜夹给谁。比如说现在我们都有上有老下有小，家中呢有父母还有孩子，我们一起在吃饭的时候，那么吃饭的时候现在菜上来了，那么第一筷子菜夹给谁呢？有很多种说法。有的人说呀，第一筷子菜夹给自己，各夹各的。那么还有人说呢，第一筷子菜啊夹给其他的人。那么很多的家长回答呢，第一筷子菜夹给孩子。所以母亲第一筷子菜夹给了孩子，父亲一看不示弱，第一筷子菜也夹给了孩子。那爷爷一看自己的宝贝孙子，那当然第一筷子菜也夹给了孙子。奶奶一看呢，那是更不示弱，第一筷子菜也夹给了孙子。所以你看孙子啊，孩子小小的一个碗里头大人四筷菜夹进来了。那么如果是偶尔这么做一下倒还情有可原呢，是从他生下来开始，从他开始走向跟大人一起吃饭，坐到饭桌的那一天开始，每一天如此，每一顿如此，然后天天如此，顿顿如此，那么结果是怎么样呢？结果他就形成了这么一个观念，天下老子第一，全家的人呢都应该围着我转，甚至父母和爷爷奶奶呢都是我的仆人，都是来照顾我的，那是按照我的想法呀，按照我的要求啊来做的。所以孩子从小就形成了这么一种对于他的周围的环境，对他周围世界的一种错误的看法。那么这样一种错误的看法，他走向社会以后会怎么样呢？就会形成自以为是，自我为中心，稍有不如意啊就愤怒万分，稍有不如意啊就怨天尤人，稍有不如意呢他就会对他人呢、啊、非常的仇视。那么大家也都知道，当我们走向社会以后会发现社会呢是一个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的团体， 我们去帮助别人，别人才能够帮助我们。要求别人只帮助我，只对我好，而我们不对别人付出，那么时间一长啊，我们的朋友会越来越少，帮助我们的人呢也会越来越少，就会变成真正的一个孤家寡人。那么在社会生活中呢，就会日子啊一天比一天难过。所以现在我们看一看，有一些年轻的朋友走向社会以后，甚至不要走向社会，仅仅是上大学呀，日子都很难熬啊。我也听说有这样的例子，有一位大学生上了大学一个星期呢就自杀了。为什么呢？他有两个理由。第一啊，说这个食堂的饭不好吃，和自己父母这个做的这些饭呢不合口味，不一样，不合口味。第二个理由呢，一个星期下来衣服没有人洗，把衣服啊堆到床底下，堆了一堆。从小的时候呢，他是饭来张口，这个衣来啊，菜来伸手啊，衣来伸手啊，全都是父母家人照料的非常好。可是现在呢，走向学校以后呢，要来自己照顾自己，完全不知道怎么照顾自己，所以觉得人生很没有意义。突然之间，自己的那些仆人都不在身边了，人生很苦啊，也不知道怎么生活呀，于是就自杀了。所以这一筷子菜，第一筷子菜夹给谁呀？能看出非常重要的，在我们家庭生活中，到底把谁放在我们的心中？看上去是一件小事哦，当做父母的把第一筷子菜夹给孩子的时候，你看看他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在他的心中，自己的孩子是放在第一位的，父母呢？父母没放在心上。所以事情上看上去是第一筷子菜夹给谁，而实际上这个事呢，是反映了我们做成人的，我们做家长的心中有没有父母。如果我们心中有父母的话，事无巨细啊，肯定呢是首先考虑父母的需要。事无巨细呢，肯定是首先呢要满足父母的需要。可是如果我们心中没有父母的话，只有我们自己的话，第一筷子菜呢是夹给我们自己。如果说把自己的孩子啊当成自己的延长，那么好，第一筷子菜呢就会夹给孩子。所以看上去啊，第一筷子菜夹给孩子好像是爱孩子，实际上还是爱自己，爱自己的延长，但是心中呢没有父母。所以我们老师啊曾经在讲课的时候呢问过这么一个问题，有的老师呢问过一个问题，说现在呢，比如说你手里拿到一个苹果或者拿到一块点心，你怎么办？那么这时候呢，有三个人呢都做了回答。年轻人说呢自己吃掉，中年人说呢给孩子吃，那么老年人说呢给父母吃。所以当时呢就问，那么这三种人呢，哪一种人更是中国人，更像中国人？按照我们中国的伦理道德，按照我们中国的传统的价值判断，心中时刻装着父母，时刻想着父母需要的，这样的人呢才是真正的中国人。而那为自己的人呢，他不是中国人，因为他的心呢不是中国人的心。那么第一筷子菜夹给谁呀？这只是一个例子。其实在家庭生活中啊，哪止这一件事情呢？我们现在很多的事情啊都是由孩子来决定。比如说今天我们要出去玩，要出去逛公园也好啊，或者要到大自然呢去散散心也好啊，我们并不是听老人你要去哪里，并没有问问老人你们愿意去哪里走一走啊，不是这样的，先问孩子，孩子愿意去哪里，那么孩子说啊我想去游乐园，好，拉着孩子去游乐园。那么老人去游乐园能玩吗？那些上上下下蹦蹦跳跳的车老人肯定是玩不了，所以老人就不愿意去了。那么今天呢，又可能我们想去出去吃饭，吃饭的时候问谁呢？又问孩子，想吃什么呀？孩子说麦当劳、肯德基。我们也没问老人，也没有考虑老人真正的需要。那么我们上桌上来点的都是什么东西呢？ 孩子爱吃的东西，自己爱吃的东西，并不是老人爱吃的东西。所以这样一来呀，给孩子心中留下一个什么印象呢？做父母的心中没有父母，没有他的父母，没有他的老人。做父母的呢，只是啊，考虑自己的事情，考虑孩子的事情。那么孩子的喜好啊，孩子的意见，他决定了家里的未来，决定了家庭的命运。所以我们在谈孩子将来长大以后啊，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好逸恶劳啊，或者出现这个骄奢淫逸啊，从哪里开始的呢？是从家庭教育里开始的。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啊，还会发现一个问题，比如说看上去父母呢好像都很温文尔雅，都很恭敬有礼，可是他的孩子呢出来以后呢却有很多的毛病，既不懂道理，对人不恭敬，而且呢很贪婪，什么都喜欢，很有占有欲，很有控制欲，在和朋友同学相处的时候啊也非常的傲慢。所以呢这个父母啊也会觉得很奇怪，说我们这样的一个家庭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孩子呢？所以中国古话讲啊，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可是我们的家庭里头好像没有这样的背景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孩子？经常呢会有一些感到不可思议。那么这个问题啊，我们是这样考虑的，因为孩子啊在跟父母在一起的时候啊，他的心呢是和父母合在一起的，尤其是对于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对于一个没有上学的孩子，还没有老师的教育，还没有同学朋友的时候啊，孩子的世界中只有他的父母，所以他和他的父母啊完全是心合在一起的。那么父母就不知道了，他以为啊他的态度，他的言语，他的行动呢会被孩子看见，他的心中的想法啊不会被孩子看见。其实哪里是这样啊，孩子啊是非常聪明的，孩子啊也是非常敏感的，在他的心目中啊，父亲呢就是天，母亲就是地，父母构成了他的世界，所以父母的心中的这种起心动念的变化都会对孩子产生影响。所以我们往往在谈胎教的时候，在谈胎教的时候，胎教更重要的在哪里啊？在于母亲的起心动念，在于父亲和母亲之间的这种是否相融洽，是否相配合的这样一种心念的沟通和交流，这个影响呢是非常大的。我们往往啊看形式啊，所以他们也在开玩笑啊，比如说现在讲一些胎教，怎么胎教呢？一边让孩子在听音乐，母亲呢在一边打牌或者在打麻将，或者呢母亲呢在和他的这个朋友们呢在说一些毫无意义的很低俗的一些内容，可是让他的孩子呢去听那些高雅的音乐，把他的孩子把他肚子上呢放一个高雅的音乐的一个话筒，让孩子在这听，母亲呢耳朵里呢在听这些嘈杂的音乐，心呢很嘈杂，以为这样就能对孩子进行胎教了，实际上不知道啊，孩子的心呢这时候和母亲的心是合在一起的，所以当母亲的心杂乱的时候，孩子呢势必受到这个影响。所以真正的胎教应该是怎么样呢？真正的胎教应该是母亲的心要非常的平静。所以古人呢在讲胎教的时候呢是非常重视母亲的心境的平和与否的。最典型的呢像周文王的母亲呢叫太任啊，大家都知道像我们国家历代王朝里头啊，历史最悠久的王朝呢是周家王朝，周朝，周朝呢它的这个历史呢是800年，它是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这个王朝作为一个朝代啊，时间呢延续最长的一个王朝。那么周家王朝它的开创者呢可以说是周文王、周武王， 那么周武王周文王的母亲太任在怀周文王的时候非常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和起心动念，那么他做到什么呢？做到口啊目不识，目不视邪色，耳不闻淫声，口不出傲言。后来我们孔老夫子啊也把它总结为叫做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像周文王的这个母亲呢，那个时候啊他就非常注意自己的这种言行举止，比如说这个颠簸的这种道路他就一定不去走，那个车呀走在颠簸的道路上一颠一颠的会让他的心呢产生不平，产生震荡，于是呢他就不去坐这个车，不去走这颠簸的道路，也不去呢看这些这个深渊，因为看见深渊之后啊心中会有一种恐惧感，所以不去看这个深渊。睡觉的时候呢那是这个啊向右侧呢这个躺倒了来睡觉，而不是随随便便的伸着脚啊就随随便便的睡在这个床上，所以对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对于自己的心性啊时时刻刻都保持啊不要被外在的不好的这种人事物所污染。所以他生出来的是什么样的？是一个有800年历史的王朝的一个开创者，是周文王。这是真正的胎教的最好的方法，因为他们呢古人都非常的有智慧，他们深深的知道一个孩子他的未来的命运的好坏与否是由他的心性来决定，那么这个孩子的心性由谁来决定的呢？是由他的父母来决定。那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的呢？从胎教的时候就开始决定，一直到他成人为止啊，这段时间的话父母对他的影响呢都非常大。那么父母对他的影响更多的是体现在父母的心对他的影响，因为孩子啊直接看父母的心，孩子都是非常聪明的。因为我小的时候啊也有这样的经验，比如说呢我当时我的孩子呢在一两岁的时候，有时候朋友啊送了一张这个京剧的票，后来我就非常想和我的太太一起去看，那么他也想要去呢，就抱着我们的腿不放，就说也要去看。后来我就跟他讲，你现在小孩还看不懂，所以你在家里啊就先陪着你的小姑吧。啊，他开始不干，后来我们态度很坚决，说你肯定不行，小朋友看不了，空气又不好。哎，他一听一看也没有办法，不能跟着这个父母啊一起去看京戏了，于是呢他就把头一转，反过来就开始抱着小姑的腿，把父母呢就丢在边上了。因为他知道啊父母的心里头啊现在是没有他了，父母心里没有他了，下一步呢他要靠小姑呢来保护他，要靠小姑啊陪着他呀玩下午这一段时间，所以他开始就抱着小姑的腿，对小姑非常好，他知道呢让小姑心里头高兴啊对他才能够带来好处，因为他知道他的未来的世界，他的世界啊就是在跟大人在一起的，所以大人的心性呢对他影响非常大，他要开始讨小姑的喜欢。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很小的时候啊那时候也请过阿姨呢来帮着带孩子，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我和我太太呢都要去上班，那么就要把他留在家里，当他发现我们要上班的时候他马上回过头来就抱着阿姨的脖子跟阿姨非常非常亲热啊，一定要讨阿姨的喜欢。为什么？他知道啊下一步他的命运他的世界呢是由这个阿姨来决定，所以他一定要对阿姨啊多好一点，对阿姨笑一笑，免得呢一会儿阿姨带他出去的时候啊带他出去的时间太短，或者呢阿姨不高兴了在他的屁股上呢拧两下掐两下。孩子都非常的聪明，他很知道大人的想法对他的影响。那么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以后啊就会发现我们的孩子为什么出现很多问题呢？我们在昨天的学习中啊也谈到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孩子身上的缺点呢就是父母身上的缺点，所以一个孩子他和我们家庭的氛围似乎不一样，好像不太懂礼貌，好像很贪婪， 好像很有占有欲，好像呢很没有同情心，好像呢对什么都不满意。原因在哪里呀？原因还在我们自己呀，在我们自己的那颗心是不平的心呢。虽然我们表面上和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和单位的同事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恭敬有礼，我们彬彬有礼啊，我们做出一副不争不夺的样子，但是内心深处啊，我们不满意啊，对于现实生活不满意，对于工作状态不满意，对于工资收入不满意，对于社会地位不满意，对于一切我们都是不满意啊。我们的压抑很大，心里头不满都被孩子所接纳了，都被孩子所接受了。所以孩子啊是非常敏感的啊，是非常呢这个敏锐的，他能够察知到父母的心性的变化，结果呢他就表现出我们心里所想的这种状态。所以看见了孩子出现这样一种问题的时候，不要去怨孩子啊，而是马上要提起一份警觉，我们的心是不是就这样，我们的心里是不是就这样想的，我们的心里是不是出了毛病。所以孩子出现了问题是告诉我们呢，要马上收摄我们的心神，马上要从我们自己的修身呢开始做起，马上要从改变我们自己的内心的状态开始做起。所以我们在学习这个传统文化的时候啊，我们的老祖宗呢也告诉我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怎么修身呢？怎么样才能做到修身呢？哎，那么欲修其身者啊，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啊，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啊，必先治其知；治之呢，在格物。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所谓格物的意思，就是格除掉我们心中的这些杂乱的思想，格除掉我们对这个世界的错误的看法、错误的想法，然后呢，来修正我们自己的言行举止，让我们的行为啊，和我们应做的本分事更加相契合。那哪些是我们应做的本分事？所以我们在学习八荣八耻的时候也提到，以崇尚科学为荣，以呢愚昧无知为耻。什么是科学？科学所谈的啊，就是唯真求实，就是追究探求真理。那么真理呢，我们现在的科学都在不断地向真理靠近，但是真正能够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真正能够把真理完全掌握的话，现在呢我们人类啊还在不断的努力过程中，哪一个学科都不敢保证我已经探究到了人类的真正的真理，人生的真正的真相。那么有一点呢，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所谓的科学不仅仅是指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也包括我们人际关系。所以胡锦涛总书记啊，四月份在耶鲁大学的发言中，关于和谐社会的这个这一部分报告中啊，就曾经提到，我们中国的古人早就认识到了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并且呢认为呢，要想实现和谐社会啊，要从三个方面呢来入手。一个呢叫做天人和谐，一个叫做人际和谐，还有一个叫做身心和谐。那么什么是身心和谐？身心和谐啊，实际上谈的就是我们修身的问题。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修身为本呢，修身是我们过一个健康幸福快乐的人生的一个根本，也是为我们子孙后代啊以身作则，做出榜样的最好的方法。所以这是修身为本呢。那么还有一个叫人际和谐。什么叫人际和谐？人际和谐谈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和谐。那么所谓的天人和谐呢，谈的就是人与自然要和谐，人与我们生存的空间，与我们生存的环境呢要和谐。那么在和谐社会中，要想构筑这样一个和谐社会，要想实现一个和谐社会，从我们自身来讲，从我们自身开始做起，那么从对社会的关系来讲， 最重要的就是处理人和人的关系。那么人和人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也可以说人和人的关系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时代都摆脱不了这五伦关系。我们也可以称之为这个五伦关系啊，就是一种科学的人际关系，任何一个人都摆脱不了。什么叫五伦关系？所以中国古人讲叫做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这五伦关系。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一个家庭里头，生活在家庭里头的话，夫妇关系啊，父母他们之间是夫妇关系，我们如果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家庭，也要有夫妇关系。那么都有呢，这个我们都有自己的父母，如果我们有孩子的话，我们也要做父母，所以都有父子关系，都有父母啊和孩子的关系。我们任何一个人只要走向社会，走向社会以后都可能是处于领导或者被领导的关系。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工作单位里，我们可能是臣，因为我们要接受领导。当我们是成了领导人的时候，当我们成了一个小组的负责人，或者成了一个办公室的负责人，或者成为一个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或者成为一个医院的负责人，一个企业的负责人，一个学校的负责人，一个社区的负责人，这时候我们就成了领导，我们就是君呢。君并不是简单的仅指国家领导人，而是说只要是一个单位、一个地区的领导人呢，都称之为君。所以我们很可能呢，同时既是臣也是君。我们对于上级单位来讲，对于我们上级领导来讲，我们就是被领导的关系。我们对于下一级，对于其他的员工来讲，我们可能就是君的关系。那么在家庭生活中，我们有兄弟姐妹的话，就有兄弟姐妹的关系。我们走向社会了，有长幼的关系，有长幼，年长者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年幼者我们应该怎样对待。那么走向社会以后呢，我们有许许多多的朋友，比如说在学校里头有小学的同学、中学的同学、大学的同学，走向工作单位了，有许许多多的同事，有许许多多的客户，有需要我们交往的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这都称之为朋友关系。那么任何一个人只要生活在我们的社会里头，谁都不能够脱离这五种关系，这五伦关系。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他生活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够脱离这五伦关系。所以也可以说这五伦关系确确实实是一种科学性的关系，谁都摆脱不了。那么怎么处理好这五伦关系呢？处理得好，天下和谐；处理得不好呢，和谐的社会就很难实现，人际关系开始混乱。所以按照科学的方法，按照五伦关系本有的规则，我们来调整，来处理好五伦关系，人际关系就很和谐。如果我们不按照五伦关系本有的规则来处理它，我们把它都搞得颠倒，比如说领导被领导不接受，领导被领导老造反，老是要向领导提意见，老想跨越领导，那肯定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就乱掉了。我们作为一个领导，不去好好的关心我们的部下，帮助我们的部下，指导我们的部下，我们甚至呢把自己的地位降低，混同于一个一般的一个员工，不负责任去做任何事情，不做表率，不关心我们的部下和员工，不像爱护我们自己的手足一样去帮助他们、关心他们，那么这个上下关系也搞乱了。所以要按照科学的规则，要按照这五伦关系里本有的规则来处理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才是真正的科学的。如果不按这个处理呢，那我们就是愚昧的。还比如说父亲和孩子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啊？父慈子孝，父慈子孝的关系。父亲应该尽自己为父的一份职责，如果我们是为人父母却不去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为人父母啊，把孩子托给保姆、托给阿姨来代管，甚至把孩子呢推到电视前，让电视来当父母来教育孩子，结果孩子将来出了很多的问题， 孩子不懂得人和人的关系怎么交往，没有社会责任，没有定力，心很浮躁，甚至呢和一些不好的这个同伴们呢结伙啊堕落，最后呢走向犯罪的深渊。责任在哪里啊？在我们为人父母者呀，没有尽到我们为人父母应尽的职责。我们愚昧无知啊，为人父母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啊，我们没有学习啊，我们不了解啊，我们放纵孩子的欲望，让孩子想吃什么，孩子想吃什么我们就给他买什么，孩子想穿什么我们就给他买什么，孩子提的任何要求我们都满足，我们认为这是爱孩子，爱之不以道是足以害之，因为我们愚昧无知啊，我们不知道教育孩子的目标真正在哪里，我们把孩子当成我们的小玩伴，当成我们的小宠物，当成我们精神寂寞的时候、工作疲劳时候的发散用品。我们没有考虑到孩子的未来和孩子的孩子的未来，我们没有考虑到子孙后代的未来，或者说我们只想到了自己孩子的未来，没有考虑到我们整个孩子的未来的生活的环境和空间呢？怎么能够设想让我们的孩子上了最好的学校，最后呢我们的孩子很能干，还跑到美国，可能还上了哈佛大学，可是他下了飞机以后，从哈佛大学学成回国，下了飞机以后面临的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马上被绑架。为什么？因为我们只考虑自己的孩子，我们把一切的时间、生命、精力都赚来钱供养我们的孩子去了，但是我们没有考虑到我们孩子生存的环境，他的同伴是不是同样的幸福，他生存的空间是不是还有新鲜的空气，还有明媚的阳光，他喝的水是不是还不受任何污染，可以自然的喝下去，他所接触的这些人是不是大家都品德高尚，都过上了健康幸福的生活，而是一个个都心怀不满，看见有钱的人就想绑架他，就想抢夺他。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下，难道我们是真爱自己的孩子吗？因为我们不明白道理啊，我们以为只为自己的孩子着想，实际上呢，恰恰是把孩子给毁掉了，因为我们愚昧无知啊，我们不知道整个的社会啊，原来是同一个生命共同体啊。我们要为孩子真正为他的未来着想的话，是要把我们整个的社会的生存的空间，把我们整个的社会啊，建设成一个安定、祥和、和谐的社会，才是真正为我们孩子子孙后代着想。因为我们愚昧无知，以为爱孩子毁了孩子，以为只为爱自己的孩子，结果呢实际上是给自己的孩子啊套上了枷锁，甚至把他推向了危险的深渊。你看做父母容易吗？不容易啊，需要学习啊。人不学不知道，人不学不知义啊。我们以为我们上过了大学，我们以为已经有了很多的社会工作经验，就知道做人的道理了吗？我们以为我们看了很多的书，就知道教育孩子的方法了吗？哪里呀？真正学要学什么呢？要学我们老祖宗几千年来呀，流传给我们的经过验证的这些宝贵的经验。而这些宝贵的经验呢，是真正让我们知道对我们子孙后代最负责任的教育的方法。所以做好父母很不容易。那么接着讲，我们尽孝容不容易啊？父慈子孝，我们为人子要尽到孝道。我们尽孝道不仅仅呢是我们自己内心深处真正对父母的一份恭敬心、一份爱敬心、一份孝敬心，也是为我们的周围的朋友们、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呀做出榜样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可是怎么来尽孝我们知不知道？所以经常呢我现在也在反思、在反省，我以前呢在学习传统文化以前呢，总是认为啊我们还是比较知道孝敬父母的，懂得孝敬父母，比如说经常回家看一看，给父母带一些礼物啊，然后呢这个陪着父母啊说一说话呀等等。那么现在我们学习了传统文化以后啊，才发现呢尽孝要想真正能做到圆满， 做到至善，做到呢确确实实问心无愧，确确实实啊对得起子孙后代和天下的人民，这个尽孝之事啊是非常的不容易的。比如说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就谈到孝养父母都有哪些孝养的方法呢？现在一般人提到啊孝养父母啊，那就是父母这个我们给父母一些钱，让父母买一些好吃的，让他们的生活呀不要有困扰啊，让他们的身体呢不要有困扰，让他们的身体能够健康啊，老有所养，能度过一个快乐的晚年，这也是对的，但是不够。因为真正的孝养父母呢，他是要做到四个方面的孝养才算比较圆满。第一个孝养呢叫做孝养父母之身，因为父母啊他们呢这个身体啊经过几十年的劳作，几十年的工作已经非常的辛苦了，非常的辛苦，那么照料我们呢这个孩子们呢也费出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所以呢这个肉体啊开始衰老，开始呢这个没有体力啊，开始呢这个疾病呢也都开始发作，皮肤呢也都开始呢这个折起来了，头发呢越来越白，牙齿呢越来越松动，老眼昏花，耳朵呢也听不清楚了，眼睛呢也看不清楚了，这时候呢需要我们的孩子啊来搀扶他，来帮助他，让他们的身体啊能够呢依然呢适应于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社会生活，所以这叫做孝养父母之身。那么确确实实啊父母的生活需要帮助，需要呢我们来孝养的时候呢，我们要来工作呢，然后给父母呢提供这样一些生活上的保障和资助，这是我们必须应该做的事情，这是孝养父母之身。但是这个够不够？不够啊。天下的父母啊他对孩子的这份担心呢是永远不会忘怀的，所以他所有的父母都担心孩子什么？担心孩子身体好不好，担心孩子品德是不是出了毛病，担心孩子是不是有一个和满的家庭，担心孩子是不是有一份安定的工作，担心孩子啊是不是能够和他的同事和这个社会呢和谐相处，担心孩子呢能不能把下一代教育好，这都是父母天天在那里担心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出差回来也会马上就想回家呢去看望我的母亲，看望我的父亲，那我母亲呢这个时候一听说我马上就要回家直接看他们呢，他就给我电话里就制止我，他说你先回家，你先回你的小家去看看你的孩子，看看你的太太，你出差出去已经好长时间了，你首先要照顾照顾他们，要跟你的孩子说一说话，让他感受到父爱，要跟你太太呢说一说话，让他感受到你对家庭的责任。所以你看父母他没有想啊孩子来看我他就很高兴，他不，他想的是让孩子的家庭幸福，让孩子的这个夫妻啊和对下一代的教育能够做得很好。所以我们真正让父母安心应该怎么办呢？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啊。一方面我们在天天往父母家里头拿礼品啊，往父母家里头送这个啊，送这些食品，往父母家里头送这些电器商品，另外一方面我们在外边贪赃枉法，行贿受贿，拉关系搞回扣，为了赚一点钱呢不择手段的去坑害他人，坑害社会，然后我们还美其名曰啊叫做为了孝敬父母啊，他哪里知道我们的行为啊已经大大的伤害了我们的父母，大大的伤了我们父母的心呢。所以我们在学习《弟子规》的时候，这个《弟子规》呢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教育孩子和教育学生啊，也包括教育我们自己的最好的一本教材。这个《弟子规》里呢就有一句话讲，叫做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啊。我们的身体不好了谁最担心呢？父母最担心。我们往往以为我们的身体是自己的，可以随便的去祸害，随便的去使用，天天呢我们晚上啊可能为了这个和朋友交往啊夜不归宿啊，在外面吃啊喝啊，把我们的身体呢搞垮了，把我们的身体呢都生经常的生各种各样的病， 脂肪肝呢、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胆固醇偏高啊等等等等的各种各样的成人病啊。那么我们生了这些病，最担心的是谁呀？最担心的是父母。当我们的品德出了问题，当我们因为教育孩子教育的不好啊，使得孩子未来生活没有希望，甚至我们的孩子啊，因为没有希望啊，而对生命呢感到没有任何意义啊，孩子要去自杀呀。我们自己呢，因为品德出了毛病啊，我们在那里头虽然没有走进犯罪的这个行列，虽然没有进到监狱啊，但是我们天天所做的这些事情，让父母一提起来都是忧心万分、忧愁万分的。我们自己不知道天天父母一想起我们来啊，痛苦万分，夜不能寐，因为他担心我们总有一天呢会走进监狱。即使走不进监狱啊，因为我们的德行有损伤了，我们对不起父母，对不起祖先，我们也对不起子孙后代，因为我们的阴德有损了，阴德有亏呀，报在子孙呢。所以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一看，任何一个健康的、一个幸福的家庭，任何一个健康的、一个成功的、幸福的人士，他的父母啊都是很有品德的，都是很有德行，他的祖先呢都是历代都是积德的，做了很多的好事，所以报在子孙呢，今生今世作为这些有福德的、有阴德的人家的子孙呢，他的生活比较好，他的工作呢也比较好。我们往往以为是自己努力来的，哪里是这样啊？是祖上的阴德在庇护我们，祖先做了很多的好事，我们现在在这里承受这样一种果报。可是如果我们现在做这些缺德的事、损德的事情，我们以为啊不会受影响，结果报在哪？报在我们的子孙呢。所以你看看，哪能见得一个贪官污吏的家庭、一个奸商的家庭、一个无恶不作的家庭，他有好的子孙呢？大家都知道纨绔子弟、败家子，这些词说的都是哪些人家？说的就是这些人家。损德，损了阴德呀，即使我们自己不受这个业报，生出的孩子他就要受这个业报，他要受这个惩罚。为什么？因为是有道理的。你看啊，一个孩子他出生了以后，他看不见父母创业时的艰难，他看不见父母当初啊，在很年轻的时候，因为呢还很贫寒，所以那时候还很能够勤俭持家，那个时候呢还能够艰苦奋斗，他没有看到这些，他看到的是父母发家了以后采取的什么方法呢？是吃喝嫖赌、吃喝玩乐，采取的是和这些不法的商人也好，和这些狐朋狗友也好啊，天天在那里头做这些违法乱纪的事情。所以孩子从小是看到这一点就学到了，从小看到这些啊，他模仿到了。所以父亲呢出去赌博的时候，可能呢是10000块钱来做赌注，孩子学到了，于是他将来要是能够赌博的时候，他用父母的钱呢一次就100万，他学得很快呀。所以你父母存了再多的钱，你因为我们的德行有损，因为我们的德行有伤啊，我们这种损德的言行举止完全都传给了孩子，孩子全模仿去了。所以呢，孩子将来他肯定是个败家子，肯定是个这个纨绔子弟，因为他都是从我们那里学的。所以好孩子也是教出来的，坏孩子也是教出来的。谁教出来的？父母教出来的。当然也包括我们整个社会大众啊，我们的学校啊，如果不对孩子进行德育方面的教育，家庭也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教育，那么孩子的德行啊就会越来越差，就会变成一个让我们呢非常担忧的一个孩子。所以你看，我们要想真正的孝敬我们的父母，那应该怎么样？应该让父母安心，让父母不要担心，让父母对我们自己的工作不担心，对我们的家庭不担心，对于我们教育子孙后代也不担心，这是真正的安父母的心。否则的话，父母会伤心欲绝。我有一位同事，他是一个法官，那么也不是同事了，应该说是我的一个同学，我们一起在大学里这个学习，学了4年，同一个宿舍的。 他后来呢就分到法院呢当了一个法官，而且是一个高级法院的一个法官。那么他在这个法官职务上呢是几十年如一日呢也不换岗位。曾几何时啊，这个很多人呢都想去做律师，认为律师呢经济收入会很好，也很多人呢拉他呢去做律师，但是呢他很不愿意，所以呢他是一直呢在坚守他的岗位，就是不去做这个律师。后来我们同学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呢，这个他呢就把他的这个二十多年来的这种工作的经验呢就给我们大家做了一个汇报，我们听了之后呢也非常的感动。他是这样讲的，他说我可以向大家保证啊，因为我们很多同学呢也有做律师的，也有跟他有交往的，都知道。他说我可以向大家保证啊，我做法官几十年从来没有因为啊同学朋友老乡啊或者是这个亲人的这种委托呢，我给他们介绍跟我的法官同事或者法官部下吃饭啊送礼啊，这种事情我从来没有见过，我可以拍着胸脯的向大家保证。他说政府国家给我们的这些工资啊足够了，为什么？说住房国家有保障，孩子上学国家给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我们的生活吃饭工资全够了。那么说工资不够的那是贪心，如果起了贪心呢、啊、给他多少工资他都不够，并且以不够为理由啊来接受贿赂啊，那完全是给贪心找理由。后来我们就问他，那你觉得够，为什么你要这样做？他说因为啊我这样做是对得起我的父母，我不能给我父母脸上抹黑。他是一个山东人，山东的这个中国的传统的文化的这个底蕴呢还很深厚，那么家风呢很多的家庭啊还有很好的家风的承传，所以他说我不能让我父母脸上蒙羞啊，我一定要对得起我父母对我的养育之恩，所以呢我绝不做这种事情。而且呢他还带领他所在的部门的这些法官们每年呢都去访问敬老院，每年一定要去一次，去敬老院看那些老人在这个敬老院的生活呢这样的艰辛。那么他组织大家呢还去募捐，他说我为什么这么做呢，就是要唤起每一个法官心中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让他们知道我们真正的工作的目的在哪里呢，在于帮助这个社会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是这样一个律师的同事，我们的一个法官的朋友啊，他是我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那么他所在的单位呢据说呢还被评为省里的青年文明号啊，这样一个同学。当时呢他在跟我们大家拍胸脯说他从来没有请法官啊吃过饭啊，从来没有请这些为当事人呐、啊、朋友啊为这些亲人呐、啊、来这个走后门啊行贿受贿啊这个请客送礼啊，他从来没有做过的时候，他拍胸脯的时候，那么我也跟着他拍胸脯，我说好，那么我也跟你说，我说我做律师也做了这么长时间，但是我也向你们大家保证，而且我可以用我的事实证明，我从来没有请法官吃过一次饭。哎，我也这么干，为什么？可以呀、啊、凡是说什么请客送礼啊，只有请客送礼，只有一起吃饭啊才能够把业务开展好，那完全是找理由。因为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真正做的是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事情，真正做有利于国家人民的事情哪里需要请客吃饭送礼。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命运，我们的命运是由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祖先积了很多的阴德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天生我才必有用啊，哪有担心什么吃啊喝啊会活不下去的道理呢？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啊，我们的心啊就很安，我们利用我们自己的工作啊，利用我们的把这些工作做好，完全可以做好啊。那么我们这样做好是怎么样让我们的父母真正的安心，让我们父母一提起我们来啊，时时刻刻都感到自豪，我的孩子他的生活安排得很好，他的工作很稳定，他为人处事啊非常的遵纪守法，不会让我们担忧万分呢。所以我们的孩子有些不理解父母的心情啊，一直都在折磨我们的父母，不仅仅小的时候在折磨我们的父母，现在还在折磨我们的父母。为什么？ 父母知道我们在做违法乱纪的事情，天天忧心如焚呢，夜不能寐啊，我们还在折磨父母，没有哪里孝养父母之心呢，天天在折磨父母，让我们父母这个晚年活得不自在，让我们父母晚年活得非常痛苦。如果我们在锒铛入狱，那简直让父母晚年的话，那比那个丧子啊还要痛苦万分。那么我们在海口监狱曾经呢听到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个服刑人员，他呢出狱了，出狱的时候呢规定啊必须要有一个出狱的谈话，叫做出监谈话，警官和他谈话。那么警官呢就问他说，你出了监狱以后你要干什么？那么这个犯人呢，这个服刑人员就讲说，我出了监狱以后啊，我要到县城去打工。哎，警官就有点奇怪，说你到县城为什么要去打工啊？他说我要赚一点钱。那你为什么要赚钱？他说我赚钱以后啊，想去呢，买点水果，然后我拿着这些水果去看望我的父母。哎，大家说，你说这个服刑人员啊，这个犯人他回答的对不对？我刚开始听到之后啊，还觉得哎，他还不错呀，他还知道看望父母的时候还要拎点水果去。接着呢，这个警官就讲，他说你呀，你是大不孝。哎，这个服刑人说，我怎么大不孝了？我还想买点水果去看望父母啊。这警官讲啊，你在监狱里头服刑一天，你的父母亲人在监狱外边服刑一天，你在监狱里头受徒刑啊，受刑多长时间？你的父母亲人在监狱外边受刑受多长时间？而且他们在监狱外边所蒙受的耻辱和遭受的心灵的折磨呀，比你在监狱里头还要高上十倍都不止。因为你们进到监狱以后，天天呢看到的都是些服刑人员，和外边的这些声色犬马呀、花花世界已经完全脱离开来了，和这些正常人的世界呢脱离开来了，所以相互之间呢没有这样一种轻视啊、鄙视。可是你们的父母呢，在外边的时候啊，他是备受煎熬啊，因为所有的人都要戳他那么脊梁骨，都要指责他们。父母，人家会指责他说他的儿子进到监狱了，违法乱纪；他的太太被人家指责说他的先生啊是一个纨绔子弟，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他的孩子呢在人家面前抬不起头来。所以德行的损伤啊，让所有的家人都蒙羞，让他的父母蒙羞，让他的太太、先生、兄弟姐妹蒙羞，也让他的孩子蒙羞。那么全家人都在地狱外面，心灵受到极大的煎熬，在痛苦的地狱中受煎熬，心灵在受煎熬。所以你要赶紧回家，赶紧向你的父母亲人报告一声，让他们也从监狱里走出来，不要你走出来了，让他们还在那里受煎熬。这就是事实的真相，这就是我们生活在社会里头必须要尊重的事实。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的，我们的身体可以由我们自己来决定，我们的德行呢也由我们自己来决定，哪里是这样？我们的身体不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的身体属于我们的父母的，属于我们的亲人的，属于我们的同事的，属于我们的同学朋友的。当我们有病的时候，有多少人在担忧？父母在担忧，亲人在担忧，兄弟姐妹在担忧，同事在担忧，领导在担忧，孩子在担忧。当我们的德行出了问题的时候，那有多少人在蒙羞啊？父母蒙羞，太太先生蒙羞，孩子蒙羞，兄弟姐妹蒙羞，同学朋友蒙羞啊。如果我们同学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听说哪一个同学入狱了，听说哪一个同学犯罪了，听说哪一个同学在做恶事，吃喝嫖赌出问题了，那我们都臊得不愿意谈呢，都不好意思啊。所以我们以为我们在这个社会中是孤独的一人，哪里是这样啊？事实真相是，我们是同一个生命的共同体，我们的好会给他人带来光荣，会给他人带来喜悦，会给他人带来幸福。我们作恶，我们是非不分，善恶不分，邪正不分，迷妄不分呢，我们会给周围带来无比的痛苦，给周围的亲人朋友带来无比的耻辱。所以你看，要想尽孝，哪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吗？ 真正要是孝养父母之心呢，孝养我们的长辈之心，孝养我们祖先的对我们无尽的关爱，我们要用我们的品德来感恩他们，用我们的品德来报恩他们，这叫孝养父母之心呢。那么还有孝养父母之志，因为一个真正有责任的父母，他不仅仅期待自己的子孙呢小日子过得好，有一份安定的工作，或者说啊，这个周围的环境也不错，或者说仅仅不违法乱纪就行了，哪里是这样的？有一个有志向的父母，或者说有为天下人民担忧的、为天下子孙呢考虑的这样一些祖先，他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子孙呢，也能够把自己的这份力量呢奉献出来，来帮助这个社会，来帮助这个国家，来帮助我们的人民，真正热爱我们的祖国，服务我们的人民，这都是有志向的、有良心的、有道德的父母，每个人心中都是有这种思想的，这叫父母的志向。所以我们要以父母志向为我们的志向，我们把父母给我们的健康的身体，把父母、老师、国家栽培我们形成的才能，我们用来谋取自己的小生活，谋取自己的私利，谋取自己的名和利，我们对不起父母，对不起老师啊，对不起国家呀，我们没有孝养父母之志，父母一想起我们来觉得哎，他也就这样了，他的日子能过好就不错了。实际上父母期待我们能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这是真正尽大孝。所以我们在孝经里啊就谈过这样的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我们爱护自己的身体，不让父母担心，这是孝道的开始。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我们把我们的身体奉献出来，为国家为社会做出贡献，让我们这样自己啊成长为一棵参天的大树，庇荫无数的人，庇荫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庇荫一切有缘的人，让他们都能够在品德上有很大的提升，让他们在生活方面都能有很大的改善，让他们的子孙后代都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我们这是真正满足我们父母对我们的期待，让我们的父母一想起来就感到无比的自豪，一想起来就感到无比的欣慰，觉得这一生的奉献，这一生对孩子的付出啊，那是没有白做，因为孩子在利用他的工作的岗位，兢兢业业的在为国家、为人民、为他所在的单位在付出，在为子孙后代做出榜样。每个人的光能量大小不同啊，但是只要把他百分之百的付出出来，都是一个伟大的人。不在事情做的大小啊，而在于我们这颗心是不是全副身心的来为他人付出啊。为他人付出，为社会做出贡献，为人民来服务，热爱我们的祖国，这是天下善良的父母、天下有志向的父母对所有的子孙的共同的期待。所以孝养父母之志啊，这是对父母的最好的一个尽孝，这是真正的尽大孝。所以我们不能把孝道啊仅仅理解为说啊满足于父母的身体的需要，或者是在家里照顾照顾父母，哪里是这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哪些人是尽大孝的呢？岳飞就是。岳飞那是他的母亲在他背上写的精忠报国。所以我们以前呢，我们有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忠孝不可两全，说你看看我现在到单位来工作了，现在要加班，我不能照顾我的母亲，哎呀，我忠孝不能两全的，应该说是不对的。为什么？所谓忠孝不能两全，你为这个单位工作的时候到底为什么来工作？如果说为了自己的名和利工作，为了去获取更多的个人的私欲啊，满足个人的私欲，获取更多的私人的好处，甚至是为了贪赃枉法、行贿受贿，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加黑暗，为此而做，那是大不孝。反过来说，我们在一个本职工作岗位上，利用我们这个工作的平台，把我们的才能发挥出来，把我们所做的贡献呢，都作为对父母的回报，对父母教育的回报，那我们真正的是孝养父母之志。所以岳飞他精忠报国，那他就是尽忠尽孝， 因为他精忠报国的时候是谁提的要求？是他的母亲提的要求。他母亲要求他去尽忠精忠报国呀，他的母亲要求他把自己的身体奉献出来保卫自己的国家，因为他的母亲深明大义，知道保护自己的国家就是保护自己的人民，也是保护这个国家中每一个人。他的母亲也是这个国家中的每一个人。当一个国家破灭的时候，当一个国家被侵犯的时候，当一个国家灭国的时候，这个国家所有的人民都不会有好日子过，包括他的亲人，包括他的母亲。所以他母亲也深明大义，知道真正的尽孝是什么呢？让自己的孩子去为国家为人民工作，这是真正让我们的国家社会安定，让我们的人民品德提升，让我们的人民生活安康，我们在这里面呢也能过上很好的生活，所以父母的这样一个生活的环境呢也会得到保障。所以聪明的父母都是对孩子，有智慧的父母都是希望孩子不仅仅为自己工作，也要为国家工作，也要为社会工作，也要为人民工作，这是真正的尽孝。那么还有，我们说仅仅满足于这样吗？不一定啊。父母啊年老体弱了，父母啊70、60岁、70岁、80岁了，体力啊衰竭，眼力也不好使，没有办法呢更进一步的学习。但是你看，我们回家的时候跟父母谈话的时候，会发现父母在跟孩子谈话的时候啊，眼睛都冒出炯炯有神的光芒，他们不厌其烦地听我们谈论工作中的收获和体会，听我们谈论在人生中的我们所学到的经验和知识，听我们谈我们在生命中啊对人生的感悟。父母在学什么？父母希望从我们那里也吸取营养。所以我们能够满足父母这样一份对我们的殷切期待吗？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回馈我们那伟大的父母，那把一生的力量奉献给我们，奉献给社会的父母呢？我们要帮助父母啊真正的提升父母的智慧和境界，让父母呢不要白白的到这个人生走一趟，那就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什么要求？我们要使自己的智慧得到极大的提升，要使我们自己的心量得到无尽的扩展，要让我们的心中这颗仁爱的心呢真正的焕发出来，让我们对宇宙人生的真相和人生的这些意义呢能有充分的了解。然后干什么？回到父母那里讲给父母听，介绍给父母听，让父母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让父母了解人生的真正意义所在，帮助父母的智慧境界获得极大的提升，这是孝的大孝的圆满。所以做到一个真正能尽到孝道，那是非常的高的要求，对我们人生来讲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对我们也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我们真正能够帮助父母的智慧得到很大的提升吗？我们能够帮助父母的心量得到很大的扩展吗？我们能让父母的人生境界得到不断的这个升扬吗？我们能让父母在晚年的时候想起人生是快乐无比的吗？不是低着头，不是感到生老病死的恐惧，而是面对生老病死以如如不动、一切明了的心态，以一种欢快无比的心态来面对他们。我们有这样一份自信吗？我们有这样一份能力吗？如果我们没有，我们差得太远，还不能真正报父母恩。那么我们要想有这样一份智慧，有这样一份能力，给我们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不停的学习，要把我们那些傲慢心完全打掉，要用谦卑恭敬的心向老祖宗学习，向圣贤人学习，向明白了人生意义的人生道理的这些圣哲人学习，然后我们把我们学习的体会报告给我们的父母听，讲给我们的亲人听，同时呢也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那么尽孝仅仅是个人的问题吗？尽孝仅仅是老百姓的问题吗？也不是这样。在我们的古代对于孝道的认识啊，那是非常的深厚的。古代的这些明王和圣王，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都是用孝道来治天下。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一个故事叫舜王，大舜，就是尧舜嘛。那么尧帝呢把这个天子的这个位置啊，这个让给了禅让给了舜王， 那么舜王是个什么样的人？舜王他是一个大孝子。所以关于舜王的故事啊，我们可能有些家长朋友啊，有一些这个朋友们呢已经听到过。舜王呢，他的父亲呢很愚钝，那他的母亲呢非常的这个自私啊，他还有一个弟弟呢非常的傲慢。那么他的这个母亲呢是后母啊，后母呢这个时候啊，因为这个对这个舜呢很不喜欢，所以呢就和他的这个父亲还有弟弟合起手来，想方设法的来害他。可是在无数次的这个对舜王的这种伤害的过程中呢，舜王都是通过这种智慧啊把他避开了。他虽然受到了这样一些不明事实真相的愚昧无知的父母和兄弟的伤害，他对于父母的这样一颗孝敬的心，他对于他兄弟的这样一颗友爱的心呢，从来没有发生改变。不因为父母对他不好他就改变，而是他用他至诚恭敬的心来感化他的父母，感化他的兄弟。你看他也在尽他应尽的本分时，他不是说父母对我不好，好我就对父母不好，兄弟对我不好，好我就对兄弟不好，他不管。别人对他不好那是别人的事情，父母兄弟对他不好跟他无关，他要做好他本分的事情。他本分是什么事情？他在他的父母面前是一个儿子，所以为人子就要尽孝道。他在他的弟弟面前他是兄长，兄友弟恭，他要尽到他为兄之道。所以他在坚守他的本分事，坚守他应做的事项，尽到他应尽的职责，尽到他应尽的义务。那么他的这样一种行动呢，不仅仅感化了他的家人呢，而且还感化了他周围的世界。他到任何一个地方去，比如说他耕田的时候，那么大象呢都来帮着他耕田，因为他的孝心呢感天动地，小鸟呢都帮他来播种。有一些打鱼的渔民在那里争哪些地方呢可以打鱼打得多，哪些地方呢打鱼打得少。于是他去了以后，专门找呢打鱼打得少的地方呢，他去打鱼。他把那些打鱼多的地方呢，能够产量很多的地方，让给那些老人，让给那些弱者。他用他的行为来感化周围的人，但是他也没有想我要去感化，他是自然而然就这么做了。所以周围的人呢，全都受到了感化，受到了影响。那么尧帝呢，发现尧帝呢，这个当时呢就想选一个人呢来继承自己的王位。后来呢就听说呢，舜王啊，这个舜呢非常的孝敬自己的父母，而且走到哪里呢，不出几年就能够把当地的风气呢完全给改变掉，因为他用自己的言行举止，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来自然而然的做这些事情啊，来感化周围。所以周围的民风啊，只要因为舜王，因为舜的到来而能发生改变。所以尧帝呢就觉得这个人呢非常的可信任，就把自己的女儿，两个女儿嫁给了他，还派了九个，这个有人讲是九个儿子啊，还有人讲的是九个非常好的部下，就派到他身边去跟他一起工作，来观察他，也来帮助他，帮助这个舜。结果经过了几十年的观察考察呢，发现这个舜呢确确实实呢厚可托国，所以最后呢就把王位呢传给了舜。所以舜他怎么来治理国家呢？他就是用孝道来治理国家，他用孝道培养了自己的无尽的这样一种爱心，他用孝道呢感化了周围无尽的人，他用孝道呢也感动了尧帝，他用孝道呢继续来治理国家。好，那我们先学习到这里，先休息一下，大家辛苦了。